哎，张叔叔，张叔叔。
哎呦，小六，赵姐，你们也来广州玩了？
哎呦，是啊，张总，孩子说上次成都核聚变没逛够啊，这次我……
张叔叔，张叔叔，哎，上回你带我玩那些独立游戏太好玩了，这次我还想去，还想去。
哎，好孩子，这回张叔叔还带你排去。
哎，对呀，张总，你看上次孩子说了呀，说他张叔可好了，他还帮人排队，还……
张叔叔，张叔叔，哎呦，上次的纪念品也特别喜欢，这次咱们看有什么限定奖品吧。
走，小六，这回咱俩多过几关，看看能不能赢个游戏机回家。
哦耶耶耶！张叔最好，最喜欢跟张叔玩喽。
哎呦，我这……这怂孩……哎，这张总，张总。
核聚变兔儿2021广州站即将在11月20-21日与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3-4号馆举办。主题区域参加挑战，独立游戏海量试玩，兑换刮刮卡赢取奖品，还有速通舞台带来全天的精彩表演。11月20-21日，让我们一起在游园氛围中感受游戏的魅力吧。鉴于疫情特殊时期，一切入场规则我们也将配合防疫办和当地政府部门共同执行，玩家们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加丢 Story》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龙马。
大家好，我是雪豆。
大家好，我是大巴。
哎，今天我们来终于啊讲一讲零，大家要感谢我，这是我跟大巴老师求来的节目。
哎，
我说做一个吧，做一个吧，讲讲吧，讲讲吧。
是，
大巴老师终于说那行吧，那就讲一讲吧。
其实最开始就是说是做一期嘛，就是游戏刚刚发售的时候就已经准备了一些东西，
是
就把这个系列和大家就梳理一下。
热爱舞女的重置版嘛，这不是
最近
发售了，
就把每个版本有什么特点，然后玩法，还有各个系列有些评价呀，
嗯，
就和大家回顾一下。
是，
但是就是开会呢，又去开会呀，这个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变长了。
是，然后那边长发老师也是很喜欢这个系列嘛，然后他也是说这个游戏的这个，因为我其实对这个系列真的了解很少，
嗯
啊。我也是，我记得我唯一玩过一点的就是 PS2 上那个时候
啊，
那个我印象中是玩过一小部分，然后后来就没再往下玩，
是
了解不多。然后长发老师那天回来，42回来跟我们说我们聊完了之后说那个说这个游戏其实每一代每一代之间的这个故事还是有连接的，
哎，
它是有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设定啊等等，跟我们聊这些。我说那可以啊，我就来求大巴，我说来讲讲，哎呀，这不就来讲讲嘛，是不是？
对。
也算是这个零系列20周年吧，做一个那种算是比较详细的回顾吧。
嗯，雪豆也是玩过挺多代吧？
对，我是初代没有玩，然后后来是后补的，
嗯，
然后是从红蝶开始玩，一直玩到现在，然后每代都玩了
啊。因为我其实不是特别，就是对那种所谓的认知中的这种恐怖游戏有偏好的人，
嗯，
因为恐怖游戏基本上都很压抑。
哎，
我还是喜欢玩一点这个爽一点的游戏，
喜欢玩闹的恐龙危机这种。
对，但是不是嫌他吓唬我，我就是觉得他就是这个一般的恐怖游戏，不是说零啊，就是很多那种像逃生那种，你就是跑嘛。而且现在主流的那个恐怖游戏偏走路模拟，主要就是走一走藏一藏这种，其实
偏演出一些。
对，我对这种其实不是特别感冒啊，有的时候就你硬玩，因为恐怖电影其实我看的也不是特别多，反而是那种反潮流的恐怖电影我个人更喜欢，就打鬼的杀鬼的那种还比较喜欢。
其实这个零啊，你拿到最强镜头，那也挺和无双
的。它本质上是一个就是不是那么恐怖的游戏嘛，
对，
嗯，反正我印象中就是 PS2 当时它特别有名气，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恐怖游戏是一个挺火的一种类型，
没错
啊，在这个 PS1 PS2 那个就是2000年前后吧，
嗯，
对
时代。然后那个时候的恐怖游戏大多数都是这个西方题材。
哎，
就是
寂静岭啊什么的，都是那种就是发生在西洋的什么巫术，
像大家都知道的生化危机啊什么，其实前也不算恐怖游戏吧，但是它其实是受到了恐怖类型游戏的影响很深，
还有科幻元素，
它故意往那个气氛再找，
嗯
啊等等这类的游戏，其实都是西方题材比较多。然后零当时就是它的特点就是一个特别东方、特别纯日本的这样一个
是
一个设定，然后像四十二老说的一个词叫民俗嘛，就是它特别有民俗感，
没错。
但虽然我们那时候年纪小，不知道它里面哪些设定是真的是和民俗有些关系，但是总之来讲就是很迷和很俗是吧，就是很落地，总是那种日本小村庄啊。
哦，
然后它的这个背景里边的一些就是这个灵异的东西呢，其实都甚至都是什么大正年代的那种东西，
对
吧。然后它主就是这个游戏本身发生的故事其实也是昭和，
嗯，
有年代感，然后有那个就是整个日本这种社会气息，然后整个就是这个题材还是很新颖的，在当时来说，
八十年代后期那种感觉吧。
对，所以就是有这么印象。其实这游戏名气很大，但是你会发现真正深入了解玩过的人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是，而且 PS2 那个时代就是这种日式恐怖游戏优秀作品还真不少，比如说我一直还挺喜欢想给大家做节目的那个《死魂曲》
啊，
对，
嗯、
你别下保证，你知道吗？
对，但是这个是确实很难
啊。是我们 SE 玩家都在等着那个什么节目的下一期呢。
啊，谢谢你点我一句，
我有催更的一天。
行吧，行吧、
哎，
对，就是那个时候 PS2 上这种恐怖类型的游戏，就日式恐怖类型游戏，优秀的也不少。
嗯，
所以零作为其中的一个，算是不能算是标杆，但确实是一个
代表性的，
对，
有特点，
代表性
经典的作品。
对，一提到和风日式的。再加上恐怖两个字，你头脑中所有人蹦出来的都会是这个系列。
但我觉得就曾经玩过这个游戏人很多、
啊
嗯、所以我也觉得这个故事方面呢应该大家都很熟。
并不是，我觉得
对，因为其实挺乱，而且它有多结局，每个作品之间它走的结局也不一样。
对，你讲讲吧。
还是得看你。
行吧，那还是就来个开头吧。
是，
正式开始就讲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哎，请
先从还是咱们讲讲这个游戏怎么诞生的是吧。 可以
来，首先是这个古宅女鬼有冤屈啊，拍照除灵摄影机嘛，日式恐怖确实行。今天我们讲讲灵，
好，
好，再来一个，
等会儿再来了，
定场诗有了啊，
都有定场诗环节、
嗯，
太好了。
灵系列呢是光荣，就是现在是光荣拓库摩啊，以前是这个特库摩推出的这个和风恐怖冒险游戏系列，
是。
然后这个儒雅的巫女的复刻版本呢，也是已经发售了一段时间嘛，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是买了玩了。然后今年呢也是这个零系列的二十周年嘛，
是。
然后这期节目啊我们会开始对零系列做一个回顾和一个介绍、
嗯、是
讲一讲每一座这个游戏的企划吧、
嗯、
然后初代呢又是吸收了怎样的点子和启发。同时这一期的话呀，我们会把这个系列的第一部作品，就是这个零 Zero 的故事和大家做一个回顾。
哎、
啊、太好了。
首先这个零系列在主机平台啊，它的正统作品官方的说法就是只有五部啊，
五代、嗯、
五部之外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外传复刻和重置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零系列呢不仅是在日本，在这个中文圈英文圈都有一批这个非常狂热的粉丝。
没错，
就行动力非常强、
哦、
这个我听说，我就是当时这个月食的假面这部作品，它就是只发售了日版，然后它这个英文版就迟迟没有出、
啊、
最后就是逼的老美找了一堆技术人员把 ROM 破解了之后就把英文再打到里面。
嗨，
对，就很折腾。
嗯，因为日本的这个恐怖类的文化像电影什么的不是很有名嘛，
嗯，
对吧，很多好莱坞也去翻拍日本的这个恐怖电影。
没错，像咒怨什么的。
对，所以喜欢这东西的人应该是也是挺是有的，在欧美、
啊、但零系列就是一直都有海外版本啊，就在 PS2 时代。
是啊，
他这部作品比较有意思一点，就是在海外卖的其实还是不错。
是、嗯、
没错。
虽然从整个这个作品的数量上来说，就是从第一代到现在最新的、
嗯、
其实数量还是不少啊。
哦，
对，但是在2014年、啊、官方的一个电影宣传里面，
嗯，
就是说我们这个系列呢是累计发售超过了130万份。
嗯，
这130万份中呢应该也就是包括了这个各种的版本还有在海外发售版本。
系列才130万？
对啊，就系列才130万、
哦、还挺意外的是吧。
嗯，因为是那个电影先出嘛，然后后面才是这个儒雅的巫女、啊、
嗯，
在日本呢这个系列一般这个首周的销量，就每一部作品这个实体版嘛都会有个统计，
嗯，
首周销量的话一般都是在几万份左右。
嗯，
怎么说呢，就是零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声名远播但是销量的话不算特别突出的一个恐怖游戏系列。
因为你早些年代其实那个时候的数字版占比很低，
对，
特别是你像 PS2 是吧，头两三代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还那时候还没有就是大规模的普及数字游戏，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看实体版的一个手游销量数据嘛，
对，
就说这个作品是卖的好还是就一般，
所以那时候像发米通这样媒体从电头统计来的数据还是就是
很有意义
很有参考性的，确实就是大概就是卖了这么多的感觉。
对，
错、
嗯、
那我们现在来看呢，就和很多这个以前著名的作品一样吧，就是你这个销量的数据呢，就决定了它能不能去做续作的一个大概的走向
啊。名气很大，但销量其实是另外一回事儿啊。
叫好不叫座嘛，
也是给很多人一个错觉，觉得这个零系列啊就非常有名气，一说就旁边谁都知道。但是呢，其实作品呢也是迟迟都没有推出续作，其中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吧。
嗯，是。
当然现在就不一样嘛，现在这个光荣特克魔他还是比较喜欢推出自家作品的一些游戏续作。
嗯，
你想想那些游戏都能出续作，那为什么零不行呢？
是呗。
嗯，
零系列的总导演是柴田诚，然后系列的这个总制作人呢是菊地启介。他也是在一些那种采访中啊，就明示或者是暗示过，就是说新作和这个复刻版呢也不是不能有，反正就是销量上去了之后呢还是有希望有可能的。
现在日本制作人老整这一套，
就 老有种这个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
不是，
对，首先是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印象中那个南梦宫的那个铁拳的制作人和那个红白红战的制作人都说过类似的话
啊，
就说我们没有说肯定就是不做不做了，但是要是这一代销量好的话呢就有机会。
没错。
然后就好像点玩家说你们要想玩就赶紧多买两份的感觉。
我就感觉是不是最近几年呢很多老的这种日式游戏的一些制作人呢
都感觉到压力。
都说过这种类似的话呀。
还是有压力，就是现在整个这个至少游戏市场这就是还是怎么说全球化的趋势还挺明显的。
嗯，
就是大家欧美的游戏日本游戏其实都打放在全球市场让大家来比嘛。
嗯，
那你像现在很多的大的游戏动不动就上千万的销量。
没错
啊，任堂自己他在日本这边任堂的游戏都是四位数起，就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啊
对吧。你再说很多的独立游戏现在也在崛起是吧，独立游戏现在能卖个几百万的也大有，
嗯，
这样的作品。所以很多可能日本的传统的那种制作人感觉到压力了，因为其实他们的游戏有的时候名气很大，比如说零其实是个代表，
其实做的也很好，
对，但是你翻一翻的这个销量呢可能很难说服这个公司领导和投资人说你这游戏名气很大你不挣钱啊，我还不如投几个独立项目，所以他们感觉到压力了可能。
对，他们确实真的很想出续作，然而就是时不我待嘛。
是，
反正零系列的话就和很多其他游戏一样吧，也是就面临一个这样的状况。
嗯，
喜欢的朋友还是可以去支持一下新作。
是，支持一下。嗯，
这话说回来，我们继续来说说游戏吧。零系列的第一作呢是零 Zero， 第二作是这个零红蝶，第三作是零刺青之身，第四作是这个零月食的假面，第五作呢就是零如牙之巫女。
哎，刚刚重置的这一座。
对
对，
最新的一座。
系列的第一作呢，零 Zero 的游戏发售日啊是2001年12月13日，平台是 PS2。
嗯，
本作的主题啊和挑战的目标是制作这个平台上最恐怖的游戏。
哎，
看来是没有达到这个目
标。我觉得还挺恐怖的。
PS2 上毕竟有那个什么嘛，是吧？
啊，
我就不提某些游戏的名字了。
这个是挑战的目标嘛？
对对对，但
做的时候得志向远大，
也是很恐怖了，只不过还有一些这个过于恐怖的游戏，啊，广告都不让放的那种，
啊，
有点过分了那种。
又来啊！他在制作的时候啊，就是想让我们能够在游戏中呢体验到日式风味的一种心灵恐怖。
是。
然后在这个故事里面呢，这个妹妹的名字叫做深红，她就来到古老的冰室大宅，
嗯，
寻找她这个失踪的哥哥真冬。
嗯。
那为了找她哥哥，深红就在这个古宅里面呢遇上了各种怨灵，并且发现了在这个古宅中的一些神秘仪式，
嗯，
还见到了和哥哥很有姻缘的一个神秘怨灵啊，神之巫女。
哎，剧情很简单，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剧情，但是呢，游戏里不一样啊。
啊，
本作在企划的时候为什么会去想要做这个游戏呢？首先是导演柴田诚，他就感受到90年代末期啊，到2000年初期这段时间呢，恐怖作品它是有一个热潮的。
嗯。
这个时间也是日本恐怖电影呢推出了很多优秀作品的一个阶段，随便就说几个名字吧，比如说这个中田秀夫啊，他拍了《午夜凶铃》，
哎，对，
然后清水虫，
清水虫，
对，他拍了《咒怨》嘛，
嗯，
当时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这个伪纪录恐怖片叫《女巫布莱尔》，
是，
也是很有名，
这也有游戏了，后来
对出了不少呢，
对，当时的话呢，他身边这个时代上啊就有很多经典的恐怖作品，都是在这个前后诞生的吧。
嗯，
柴田诚也是对中田秀夫早期的一些恐怖电影非常感兴趣。
嗯，
其中有一部电影叫《女幽灵》。
哦，
对他来说就是影响有一些深吧。
是，
柴田诚自己呢也是很想在游戏里面就带来一种，就算是没有怨灵恶鬼登场的时候呢，
嗯，
依然能够去营造一种十足的恐怖气氛的一种感觉。
哦，这个女幽灵是藤本树非常喜欢的一部作品，
也是喜欢那种低成本但是就那种味道很足的片子。
哎，是。
哎，我怎么记得那个生化那个 CG 电影的那个最新那个清水崇导的吧，
对射那个是吧？
对
对
对，
嗯，
对，好像清水崇导的，我没记错，
是清水崇导的，
他参与了是吗？
他参与了，
他啊，对对对对，嗯，
还真没印象。
对，
然后说到两千年的一些恐怖游戏呢，这方面大家都应该很熟悉嘛。
嗯，
九六年有生化危机，
是，
嗯，
九九年也有了这个禁忌岭。
这两个游戏也算是把这个类型带入了这个主流游戏类型的一个行列。以前恐怖游戏像这个钟楼那个年代它是比较小众的，就大家没指望这个东西能大卖，
哎，
所以投入成本也有限。
嗯，
像这两个作品呢就把它变成了那种就是好几百万销量的这种类型。
对，
所以就是很多公司都跟进嘛，那时候产生了一个恐怖游戏的也是一个热潮。
是，毕竟钟楼那时候还是以二 D 制作为主嘛，然后到了生化危机然后和这个寂静岭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三 D 的这种，它的音效啊还有一些画面得到了，哎，
最他妈可恨的是钟楼的版权现在在卡普空手里
啊。这
啊，
这还有转手，
但是钟楼也是一个很可惜的作品啊。三代做砸了之后就没有了。
嗯，
是这样，很多作品都是这样。
哎，
就做砸就没了。
嗯，
啊，继续说啊，就另一方面呢，这个柴田诚他自己啊，有过一些这种灵异体验。他说他在小时候就看见过幽灵，遭遇过百鬼夜行。
火，
小时候他的爸爸也是给柴田诚一台坏的照相机，正好那段时间啊，也是日本流行这个心灵照片嘛。这个话题在小孩里面也经常讨论。
哦，
柴田诚就老想啊，说如果是用这个相机拍到幽灵会是有怎样的效果和场景呢。
嗯，
他小时候就老想这些。
是，
电视好多灵异节目啥的嘛，小孩也能看见。
嗯，电视上放。
是，
这个照相机拍鬼这个东西其实在灵之前就已经是一个很经典的设定了。
日本人特别热衷这个东西。
对，因为他们就说这个照相机可以看，因为它不是人眼嘛，所以他看到一些人眼无法捕捉到的东西。
嗯，
然后就会就是这个东西还不只是在日本，在美国也有这种说法，
是
全世界都有。
嗯，
对，
就总结来说吧，就是这个柴田诚少年时代的回忆还有两千年的这个恐怖热潮就成为了灵系列啊整个企划最早的一个原点。
嗯，
企划阶段呢 PS2 的时代也马上就要来了，配合强大的硬件机能，
是
游戏的整个表现呢也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
是，
游戏的系列标题都叫做灵啊，一方面是代表了幽灵，而且是作为数字来说呢，灵也是有这种虚无的含义，和游戏的气氛还有这种感觉呢也是非常契合。
嗯，
名字确实起得不错。
嗯，在游戏的企划阶段呢就设想过啊，这个主角是一位摄影师，他潜入大宅通过照片就发现隐藏在这些房子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除了照相机啊，这个制作初期也考虑过使用其他的武器，比如说是符咒、弓箭等等一些这种传统的驱魔武器啊，也考虑过吸尘器啊。但就是试来试去呢，还就觉得照相机和灵的风格是最贴切的。
哎，
相机作为武器呢，它不像是一些传统的枪械啊，能够一直连射，至少不能在这个游戏的初期就打杀四方。
嗯，
你不能用火力呢去驱散你内心的恐惧。游戏里我们得拿着这个照相机去贴近幽灵，去瞄准这个幽灵发动攻击的瞬间。使用照相机的时候会从第三人称切换到这个第一人称的视角，让我们强行的去面对这些眼前的恐惧，去直视那些我们就是很想逃避很想远离的一些东西。
是，
嗯，
这个照相机呢第一人称就只有眼前的一部分视野嘛，这个时候周围也会听到一些很诡异的声音，然后呢眼前这个幽灵呢也会突然消失窜到那些你看不到的地方。
嗯，
啊，你就会感觉这个照相机啊是一个分割时间分割空间的一个道具。在一些有 NPC 同行的关卡里吧，因为你使用照相机的时候会看不见身边的伙伴嘛，
嗯，
对吧，因此呢也会带来一些这种孤独寂寞的感觉。啊，当然这种不安和孤独呢也是和游戏的风格非常一致的。
哎，
但有时候那个同伴老吓着我。
是，
整个游戏的制作组里面呢其实没有多少那种非常狂热的恐怖游戏爱好者啊。除了刚刚一直提到的柴田诚之外呢，大多数人其实是不会太去看恐怖片的。
嗨，
整个组里面呢基本上大家也都是不喜欢那些特别可怕的东西。
哦，
但是啊在制作游戏的过程中确实也是发生了一些比较奇怪的事情。
嗯，
就比如说这个公司的厕所里啊会发出奇怪的响声，比如说呢， 这个深夜的厕所里啊，水龙头会全部都被打开，早上一来水就会把一层楼啊全部都给淹了。
哇，
还有就是突然呢这个荧光灯就自己炸了。
呦，
哎，还有一回这样的故事，就是说制作组里面有人就把这个游戏盘啊借给朋友玩，结果呢这个朋友就把游戏盘放到柜子上，然后呢自己就休息去了。半夜啊这个柜子就突然晃动，这个朋友呢就吓得就是游戏玩都没玩就已经把这个游戏盘给还了回去。
哦，这个游戏盘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零 Zero 啊。
听起来好像可信度不高，这个小故事
像是营销小故事
是吧？对，上一个让我对这个游戏本身产生恐惧的还是那个叫做七日死的游戏
啊。总之就是在做游戏的时候呀就发生了一些这种不像是刻意人为的事件，
就灵异事件嘛。
对，确实。那么再说到这个零 Zero 啊，作为系列的第一作，确实在各个方面都是非常恐怖的，并且呢游戏本身来说也是有一定的难度。游戏中出现的幽灵它的外观都是非常狰狞非常恐怖的，面相都是死亡时候那种凶恶的外观。整个古宅里的鬼呀走的都是非常不安详，
对，都是惨死。
对，不像现在那个鬼做的比人都好看。
哎，
在游戏里面呢我们需要去反复的探索这个冰室大宅冰室底，然后呢这个冰室大宅呀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日式建筑，就有这个木质的地板，楼上有小窗，头上有房梁，这些和日常生活是非常贴近的地方，在游戏里面呢都成为了这些营造恐怖感的机关。
哎，这个就是我记得原来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们上课有一个就是要讲这个恐怖片是为什么会制造恐怖气息。
哦，
然后其中提到就是午夜凶铃为什么会之所以你会觉得害怕，就是因为它会把一些你生活中常用的东西变成这个恐怖的源头。比如说你像贞子会从电视机里面出来，因为这电视机咱们是司空见惯的，所以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跟你的生活非常贴近，你会觉得很恐怖。
哦，就比如说你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玩手机，你以为啊后门是关着的，但是呢它是开着的。老师推门一进来一拍你肩膀，整个人浑身一抖
都尿了。
对，所以这个高中的时候认为这个教室的后门是最可怕的一个地方。
确实
也是有道理。
还行吧，像我们这种好好学习的学生没这种感觉。
哎，你可拉倒吧。
行，就继续说游戏。
哎，请。
就整个冰室大宅呢它其实面积不大，但是每走一步啊你都能感到害怕。
呵，双
我其实胆子还算比较大的，以前也说过嘛，我玩恐怖游戏都是比较乐呵。
是，
但是就是玩零 Zero 的时候呢，虽然能够顶住这种一波一波的惊吓吧，但是玩久了就是会有一些生理上的不适，
还是有点凉是吧？
玩久了上头，
哎，
就需要歇一歇，缓一缓。
哎，这点就是玩过《儒家巫女》的朋友可以回过头来去看看这个相关的视频，确实挺吓人的。
看视频都吓人，哎，
初代是你觉得就是这个最恐怖的？
我觉得初代应该是最恐怖的，
对，我个人也觉得是最恐怖的。
哦，那原来我对他的这个游戏的印象是有偏差的。
是吗？
我因为我只玩过初代，玩一点点嘛，当时年纪也小，真的是挺恐怖的，我有这个印象。但是后来这个新的 RAW 出来之后，我一玩，我说这怎么跟我印象中那个零就不大一样了？
是，大家的关注点都放的不一样了。
是，
回忆让你产生错觉。
是。
当然在零这个游戏系列里面呢，游戏体验中你会有很多解谜需要去破解，然后呢很多路啊也是这种绕绕弯弯吧。正常不看攻略来说的话呢，你需要一边顶住一波波的惊吓，一边呢还得找路解谜，一边还得去应付那些就随时都会出现的恶鬼怨灵，
还得拍他们。
对，一边呢你还得去收集各种文档和记录，去完成整个故事线的一个碎片拼图。
手忙脚乱。
怎么说呢，有些朋友会觉得这个零系列都是比较难的，也有朋友就说他觉得就是有一些老的游戏啊他现在玩都觉得很难。一方面呢其实就是需要你去熟悉地图嘛，一方面还要去保持一个战斗时候的专注，而且啊你心中还要一直惦记故事， 你得对这个故事呢一直保持投入，就三者都是缺一不可嘛。
那时候游戏操作可能也跟现在不太一样，就是操作方式。
嗯、
我记得一代是那种
坦克式的，
类似于固定视角的那种，
对
对，
嗯，
玩起来有点像那个《生化危机》《维罗尼卡》那种感觉。
对，所以你现在回头玩的话，可能稍稍有点不习惯，就是。
对，而且相较于后面几座零初代的零，它的敌人的攻击欲望非常强，经常是几个怨灵一围，你就
很容易带走，
对，很容易就一波带走了。
是，
嗯，
九万零的话，我感觉还是需要一些专注力呀、啊。不能像现在一些游戏一样，就边玩还能够分分心，
啊，
看看片玩手机这种，
嗯，
不能当时间管理大师，就是对，就只玩它。
哎，对，然后这个零的初代销量其实是比较一般的，因为当时很多日本的玩家也根本就玩不到通关，游戏是在十二月发售的嘛，本来天气就很冷，然后一打开这个游戏呀，一摸手柄，发现这个手冷脚冷。玩一会儿也是手抖脚抖，很难受。
哎、是，
很多人也是反映这个游戏做得好，但确实就是非常恐怖。
是，
本来呢，这个柴田诚呢，他做完第一座之后，也有了一些这种第二座的想法吧。后来他也就回忆嘛，说本来想在第二座里面就尝试一些其他的恐怖元素，并且是再次提升一些这种恐怖的浓度。但也是看到那个实体版的销量啊，他就想到，他就意识到了，作为一款游戏呢。还是得让这个恐怖的程度去适度一些，
也是恐怖啊，
就不能够去完全的拉满。
哎，
于是在后面的系列作品呢，我们也是看到，其实是氛围还是有那个氛围吧，但就是没有那种一开始初代那种特别吓人的感觉了。初代的很多这种固定视角啊，都是配合演出的。
嗯，
它那个每一个视角还有每一个图呢。为什么你一推开门是那样的一个视角，看到是那样的一个画面，它其实也是有原因的。有一些这种演出，有一些恶鬼怨灵的，会从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地方给你一个惊喜。
对，
嗯，早期固定视角时代，生化什么的都有这个设计。
对，因为你的这个视线是被受限的，
他就故意给你一个很奇怪的摄像头角度，他就是要设计一个什么桥段弄你一下，
嗯，
或者是找一些很压抑的气氛啊，等等等等。
对，
就配合演出了。
对，不像现在都是这种只有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追尾这种，就是，
嗯，
摄像机就是一个技术活，别让大家觉得这个视角难受
是
就行了。那个时候固定视角时候呢，就是哎，大家绞尽脑汁的就想一些这个电影中的这种机位啊、手法什么的，
对，
然后去吓唬你一下。
你一推开门，为什么那个视角呢会切换到楼的对面，这个路的一个斜侧面？
对对，
都是有讲究，其实
是是，
但现在就没有了嘛。
是，
嗯、对。
也算是失去了一门日本的传统手艺、啊、
是
现在来说零呢是没有那种步步惊心的体验了，甚至很多幽灵你玩到Wii上还有Wii U上这个后面的作品呢，你还会觉得非常可爱，想多走两回合多拍几回合、
啊、
对，
就是玩的时候这个玩家的精神压力是有明显下降的、嗯、
对，
就不像你玩第一代的时候，像你说虽然你不觉得特别害怕，但是也感觉需要休息，肯定就还是这个精神压力绷得比较紧，就算是这个能扛住这个恐怖、嗯、
初见的时候这种感觉特别明显，
是
没错，你一直就是提心吊胆，生怕遇到个什么东西，
是、
嗯、对，
压力高了，
对，但是在后面几座作品呢，就是这个你的关注度就放到了这个鬼本身这个身体上面了。
其实这个在新游戏里很明显，比如说生化危机，新的生化危机你其实大家都说不恐怖，其实就是因为其实你会发现你对这个游戏了解，你知道比如说他不会给你太难的东西啊，不会怎么毒死你啊，不会什么的，然后你的精神压力其实就是比较低了。
哎，
啊、老游戏就是你知道他有的时候这真的会卡死你，
对，
就是你什么东西没拿，你过不去就是过不去。现在都认为这种设计其实不人性不好，所以我们现在玩新游戏都知道、哎、现在的电子游戏就是这个它表面上是个恐怖或者什么的，但是它不会比如让你卡住啊，让你哪儿过不去啊、
嗯、
或者是怎么
不会真的为难你
对对，反而是大家会觉得说玩黑魂什么这游戏有一种恐怖游戏的感觉，是因为这个游戏其实有一点那个血统，就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缺点东西什么的你真就过不去，你精神压力会比较大、
哎、
所以你就觉得有点恐怖游戏的意思，就
是
就一点点走一点点走，就感觉前面就会有东西要弄啊，那种感觉
生存压力非常大。
对，还是这个精神压力是一个游戏设计的一个变化，跟时代不一样了、
嗯、对，
像以前玩很多这种固定视角的冒险游戏吧，玩到后面玩到比较熟了，地图你都记得非常清楚，然后呢每个道具啊它放在哪里，其实你心里大概都会有一个底。
是，
嗯，
但现在就不一样了，
嗯，
路啊都给你变得非常好走了啊，
哎，
视角呢也给你调好了，
对，东西也是动态随机变化了。
你说这种日本的老手艺能不能就放到现在来？嗯，
那你说他老手艺销量也不行啊，是吧？还是新手艺啊，
都是你们不掏钱。
是，
嗯，行。总之我个人体验啊，因为上个月的话，我就是把前面 PS2 几个都是重新回顾了一下，
哦、
就玩到
你是把机器掏出来玩的吗？还是
没有，就模拟器
啊、
哦嗯，哎，玩到刺心之声了。然后玩到刺青之声的时候，我就感觉其实就是已经是没有太恐怖了。我个人来讲
啊，
对，就是所有的惊吓你的地方，你都其实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所以也就相应来说就那么回事儿、
嗯。是是是，
我还觉得不敌后面那几座那个鬼手吓我呢。
啊，是
鬼手偶尔还能吓我一蹦呢，但是这幽灵已经完全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我已经对它产生抗性了。
嗯，
玩到那个月食假面，就特别喜欢和那个小妹妹幽灵啊。多转几个回合，
哎，
他那个攻击方式也是特别可爱，
对，就是玩起来就是以前是害怕见到鬼，现在是特想见到鬼，
追着鬼走，
哎，
对，
你才是真正的鬼，
行吧，那稍微再跳点说啊，说到后面这个月食假面呢，这一座也是任天堂，还有这个蚱蜢工作室，还有特库摩三家合作开发的一部作品，
嗯，
然后旭天刚一呢，也是作为当时月食假面的导演之一呢。对整个游戏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改造、
哦、
还有对各个方面吧都进行一些改进，
对视角就有变化了，
对零系列之前都是固定视角嘛，因为它这个固定摄像机的话也是有讲究，它每一个摄像机的镜头呢都是还原那些取材到的古宅还有那些风景的一些角度、
哦、
你走进一个地方呢看着像张照片没错啊、
嗯、
它其实就是从那些照片里面就借鉴的一个画面，
哎
嗯，但后面的话因为变成这些追尾视角了嘛，就不一样了，
嗯，
当时旭天刚一见到柴田城的时候啊，他就觉得这个零这个游戏啊很好，但就是视角太远了，要是他来做呢一定会把这个镜头呢拉得更近，近是要有多近呢，就是要像啊随时都能闻到主角身上的味道，要近到这个程度才感觉可以、
嗯、
老流氓
就有点旭天刚一的味儿了、啊、
老流氓
旭天刚一嘛，嗨
是，
然后柴田城听了他这话呀，
啊，
他怎么觉得？他就觉得旭天刚一这个人说的好呀，好，可以信任，靠得住，
真的
聊得来啊，
行吧。
嗯，哎，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各位有没有玩过旭天刚一的那个《银色事件》（Silver Case）？
嗯，
那个作品其实也有一些恐怖的元素在里边，
嗯、
就说明他其实对于恐怖游戏这种把控，我觉得他还是有点自己的见解的。
那肯定
是，所以说他也能得到这个游戏制作人的认可。
恐怖游戏也是这个 cult 文化的一部分嘛，恐怖的这个电影什么的，就是 B 级片啊 ，cult 文化整个这一套都是旭天刚一的这个擅长的领域。
哎，
所以他肯定都是擅长的、嗯，
有发言权啊。
所以网易才请他嘛。
好，
行啊。关于第一作内容呢，制作方面也讲了不少。
嗯，
然后呢，下面就把初代的故事按照时间线的顺序和大家再捋一捋。
对，太好了。
作为一款这个恐怖游戏啊，我们这么讲肯定是不会吓人啊。
啊，也不一定啊，
肯定不吓人。
我听众里有一些真是胆很小的，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就是听什么都可怕啊。
是
吧？
我甚至认识有朋友，就是他连直播都不敢看，
哦、
就是云都不敢云。
是吗？
嗯，
我感觉还是不一样嘛。
你试试吧，
恐怖的度不一样、嗯、
是
吧？
是是。
反正就是，如果是讲到一些传统的东西啊，一些民俗相关的典故的话呢。就也会穿插来说一说吧，
哎，
稍微进行一点延伸吧。
嗯，
首先故事的起点呢，得从古代呀有一个大家族叫宾氏家族，从这个家族来说起。就宾氏家族呢，就代代受到当地人的敬重，他们家族代代呢都是负责这个封印黄泉之门的仪式。
哎，
黄泉之门就是连接死者世界的大门，据说大门一旦打开呀，死者都会苏醒，灾厄就会重新降临到人间，并且这个大门里面呢也会喷涌瘴气，让这个生者、啊、陷入狂乱。如果这个门封印不完全，就会导致瘴气四处喷涌。然后针对这个情况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霍克、
啊、
就说暴露在瘴气中的人呢就会立刻发疯，并且死之后啊灵魂也会被束缚。在灵的世界观里面呢，黄泉之门是存在于世界的各地、啊、并且封印的方法也是各有不同、在日本神话里面这个黄泉比量板呢就是被认为是死者和生者的一个分界线嘛，跨越过这条界限就能够前往到黄泉之国，就去到死者的世界、
嗯、
这里面其实有一段这种大家都很熟悉的神话故事，就是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嘛。
不能回头那个是吧？嗯、
对，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这个也是、
啊、
这个就不用讲、
啊。
对，就是创造了日本半岛的一个神话。
啊、对。那么冰室一家呀，他是通过什么来封印黄泉之门呢？封印就需要御神镜和一个这个御神。
哦。
简单来说就是需要特殊的镜子和绳子。御神镜呢是一个有神明加护的镜子，它放在黄泉之门前，具有抵挡诅咒和灾厄的力量。御神呢就是封印黄泉之门的绳子，需要通过一个名叫猎神仪式才能够得到这个御神。
嗯，
猎神仪式呢就是首先得从冰室家族里面选出一个七岁的少女，这个少女就被称为神之巫女。
哦，
选出神之巫女呢也有一个特殊的仪式啊，叫做鬼游，也就是捉迷藏。扮演鬼角色的人呢被称为木影鬼，木影鬼的双眼会被有这个特殊倒刺的面具贯穿，就真的是失去了双眼。这个失去双眼的女人呢在特殊的房间里就会抓那些被集合过来的这些冰室家族的七岁少女，第一个被抓到的少女啊，就会成为下一代的木影鬼。
哇！
而最后被抓住的，就是会被称为当代的神之巫女。
嚯，这够残忍的。
嗯，
这还挺恐怖的。听起来，你看，
听起来就挺疼。
很多胆小的朋友应该已经觉得恐怖了
啊？是吗？
嗯。
然后呢，被这个选中为神之巫女的这个少女啊，就会一直待在坐夫牢里，就是一个小房间里，就被隔离十年，去断绝尘世的迷恋。
嚯！
到达十七岁之后啊，就会被用来举行猎神仪式。
就是小房间里面隔离十年，别说断绝尘世的这个迷恋了，我这人都疯了。
这个坐夫牢呢，其实在日本的早些时候啊，就是被用来关精神病的。
哦，
因为当时这个医院嘛，他不懂这个精神病要怎么治，而且能治的医院它其实费用非常高。
嗯，
比如说家庭比较一般的，就只能够把这个家里面的人呢、啊。就自己搭一个小房间，就关到里面、
嗯、
锁到里面，
对，里边什么也没有，怕你伤到自己。对，
其实后面你看一些照片的话，坐夫牢的条件呢一般来说都是非常简陋的。
没错，
里面首先是很矮，然后也不保暖，夏天很热，冬天很冷，也没有一些相对的一些生理排泄的一些设施。
是
非常惨。
对，所以说它叫牢嘛，它并不是什么房间。
是因为日本的这个普通的这个人民群众，一直到大正年间的生活质量一直都是很低的，
没错，
啊，很就是不太好的，嗯，
是，
所以这种就是说白了，那时候可能人就觉得我不傻，不直接弄死你就算很人道了，
哎，
啊，就给你关起来，所以条件应该是可以想象的，
是不得已，
嗯，
是。
继续再说一下这个猎神仪式的具体操作，
嗯，
首先是四位神官还有冰室家的当主，他会用绳子呢捆住巫女的四肢还有脖子。然后一点一点慢慢的将身体啊就全部扯断之后，
我的妈，
得到了这个沾满血的绳子啊，就是用来封印黄泉之门的御神。
哇，这不就是车裂吗？
哎，对，
酷刑，啊，
一个意思。
嗯，
这种残酷的仪式呢每十年就要举行一次，那冰室一家代代呢都履行了封印黄泉之门的这个责任。但是呢就在1837年的冬天，当代这个神之巫女，啊，她的名字叫冰室误会，就因为一场意外导致了当年仪式的彻底失败。怎么回事呢？这年冬天呢来了一位异乡男子，这个男子他没有去别的地方，就来到了这个冰室大宅。机缘巧合呢恰好就认识了当代的巫女啊，冰室误会。这位异乡男子呢对冰室误会，啊，就说了各种很有意思的话题，就给他说外面的世界，说各种花，说外面的黑夜，说他的家。
好，
总之就是聊了很多，聊得很尽兴。
花花世界啊，
对，花花世界迷人眼。
哎呀，
特别有种文艺青年在酒吧里面聊那些感觉啊。
说啥？
聊聊人生，对吧？聊聊世界
啊。然后呢，异乡男子呢，他也是被冰室误会就吸引了。误会呢，也是对这位热情的小伙子动了心。
嗯。
但是就在某天之后呀，这个异乡男子就再也没有出现。
嚯！
冰室家的神官就告诉误会说，异乡男子已经是离开了此地，回了他的家乡。所谓这个不得已暗相思嘛，两心之外无人知。 此时误会其实已经隐约就察觉到了，异乡男子他没有回家，已经就是被神官们就杀害了。
哦，就非得下这个狠手，
断绝他与尘世间的联系
啊，彻底断绝。
嗯，然后终于到了举行这个猎神仪式的当天，但这个时候的误会呢，因为异乡男子的出现，他对尘世啊还是有眷恋，他知道了活的意义，就无法去淡然的接受死亡。
嗯，
强行举行这个猎神仪式之后啊，仪式果然是没有成功，瘴气就从黄泉之门里面这个喷涌而出。当时冰氏家族全家上下呀也有千百号人，在这个仪式之后也是全部死亡，无人生还。
一个村就是他们这个像冰，就咱们中山王家村李家村似的，就是都是冰氏他们这
大家
族人那个住的地方。
对，误会呢他也是变成了怨灵啊，一直都在这个冰氏大宅里面徘徊。
嗯，就虽然人死了，但是这个思念还留着，所以说他就无法解脱，
解脱不了。
嗯，
这之后呢，大概又是过了六七十年吧，有一位民俗学者，他的名字叫宗方良藏。
嗯，
这位民俗学者就想要调查冰氏大宅中的秘密，于是啊，他就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就来到冰氏家。
你看这，
同时他也是非常胆大，一家三口呢就敢直接在冰氏大宅里住下。
哇，这不就是咒怨的这个剧情吗？
气可真大啊！
我就要住这个屋子，
嗯，
不信邪，
我就不怕。
哎，
宗方良藏的妻子叫做宗方八重，他的旧姓是黑泽，以前叫黑泽八重。
嗯，
女儿的名字叫做宗方美琴。
嗯，
那有一天，美琴呢就遭遇到了少女误会的幽灵。少女误会呀，是这个误会善良的一面。这个少女误会，他就给了美琴一个能够对抗幽灵的终极武器啊，摄影机。然后他妈妈八重也是非常喜欢这台这个神奇的相机，但是啊，在用这台相机的时候，就渐渐发现，通过这台摄影机能够拍到各种幽灵，能够看见各种不应该存在的东西。
嗯，
哦。
就稍微介绍一下吧，这个灵系列啊，摄影机它都是由这个麻生邦彦博士，由这个很厉害的博士去制造的一个特殊的相机。
没错，这个博士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贯穿了整个系列。
嗯，虽然初代中并没有直接出面吧。
啊，
嗯，
摄影机呢，它能够感受残留的意念，能够击退幽灵，效果呢就是根据使用者的这个灵力来确定
啊，就是说它不是就是一般的摄影机，就是一个在有这个游戏里是一个这个模式研究出来的一种特别的摄像机才有这个功能。
嗯，对，而且麻生邦彦这个博士啊，他造了很多台
啊，
到后面一些作品里面都是在当地发现了一台摄影机的这个试作品。
哎，
就是初号机什么二号机，
对，
试作机啊，
要么就是麻生邦彦博士到处旅游，哎，看这个地方，哎，我捐赠一台作为这个纪念品。
你给他讲故事了，
量产型。
然后在这个初代里面，这个摄影机啊，它在介绍里面呢就说是一个完成品，为什么呢？因为它内藏了一块御神镜的碎片，
嚯，
也是在摄影机这个产品线上设定中呢唯一一台完成品。
没错
啊，就是初代这个摄影机是最厉害的，按说
是，对，它是可以封印的，
哦，
设定力非常强，
对，
但是到后面更好用。
哎，
然后又是到了某一天啊，女儿美琴呢，她就带着摄影机和几个小朋友在家玩耍啊，捉迷藏，但是意外又发生了，美琴和几个小朋友就全部失踪，遭遇到了神隐。本来身子就很病弱的母亲八重，她就想着，哎呀，是自己啊把摄影机给女儿，他内心就很愧疚很自责，加上呢能够看见幽灵的一个精神折磨，终于是不堪重负，就在樱花树上上吊去世。
哦，等于八重本身是灵异体质，就是他能看见这些东西。
对，大巴刚才讲了这个他的这个妻子嘛，他的旧姓叫黑泽。
嗯，对，
黑泽这个姓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姓，
就下一步里面非常重要的角色之一。
没错，
等于啊，这个他是整个血统上他是其实有一个渊源的。
哎，
哦，
嗯，然后呢，失去了妻子和女儿的这个民俗学者宗方良藏啊，他在探明了冰氏家大部分的秘密之后，他就独自前往到了这个黄泉之门前，但是啊，就在前往地下道的路上啊，刚一推开门，就被怨灵咒杀，当场暴毙。
是，那毕竟是在人家家门口。
但也是就在几天之后吧，应该是由于摄影机它本身就有一些力量，美琴呢她其实是活了下来。然后呢，美琴被当地村民发现，而其他的小朋友就再也没有了任何的音讯。
哦，
之后美琴被宗方良藏的朋友家收养，收养美琴的家庭呢就是叫除孝一家，美琴也是作为本作主人公申红和真东的祖母，是这样的一个形象。申红和真东啊，他们的父母也是早早就去世了，兄妹两个人是相依为命，同时他们两个人都有非常强大的灵感，能够看见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
嗯，这个灵感也是继承而来啊，血脉、
家族血统了。
嗯，
所以后来嘛，就是申红和真东为什么能来到冰室大宅呢？其实按照这个前因后果来说，也不是偶然，仿佛就是冥冥中自有天意，一切都是早有安排。
哦，
时间线继续往后推，就来到了1986年9月24日，那终于是来到了游戏开篇的部分。
哦，这才开始。
对，终于是到了游戏开始的时候啊。首先是哥哥真东，他来到冰室大宅，他也不是为了别的，他也是来找人。找到这个人呢，就是他工作上的恩人，著名的作家高峰准心。
嗯，
就在几十天之前呢，这个高峰准心是为了完成自己最新的恐怖推理作品，他带着两个助手，他就前往冰室大宅来取材，去寻找一些创作上的灵感。但是啊，三个人去了之后就没有了回音，现在就是处于一个完全失踪的状态。当然这个时候啊，就是真东来找人的时候，高峰准心三个人呢已经是全部都被咒杀，成为了大宅中徘徊的恶灵，已经是没有了任何能够活下来的可能性了。
嗯，
除孝真东他的职业是记者，今年21岁，他带着家传的摄影机啊来到冰室大宅，但是刚刚推开门走了几步就立刻感觉不对劲，这里空气浑浊，还能够听到诡异的声音，能够看见这种来回徘徊的幽灵。小走廊的尽头有一面巨大的镜子，抬头一看呢，到处都是垂下来的绳子。一路上面对突然袭击的恶灵呢，真东也是十分冷静，举起相机精准射击，完美封印，不给恶灵任何余地。但就在小走廊这个方向的尽头走回去的时候啊，就看见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身影。那么真东的故事就到此中断。两周之后，我们的主角申红他也来到了冰室大宅。他来冰室大宅干什么呢？原来呀，真东也这个时候已经失踪两周，两周都没有任何的消息。那作为妹妹的申红也是十分担心。这个时候啊，游戏的正式的第一个篇章就开始了。
前面都是序章，
是找哥哥是吧？
对，首先是哥哥找人，然后妹妹找哥哥。
是恐怖游戏都喜欢找哥哥。
嗯，
这个除孝申红啊，他也是有很强的灵感，而哥哥呢是唯一能够理解他的人。那么为了找哥哥，申红呢也是一个人就敢来到这个冰室大宅。那刚一推门进去啊，少女误会的幽灵呢就出现在了申红的身后，悄悄咪咪的说了一句：“救救我。”那我们现在其实都已经知道了这句话的含义嘛，有一个前因后果，但是申红呢也是到后面才能够完全明白。继续往前走，申红就来到了真东走过的地方，走廊尽头还是有一面大镜子，而真东带着摄影机呢就静静躺在了镜子前方，在这个走廊的地上。申红就伸手过去把摄影机捡起来，在摸到这个摄影机的时候啊，瞬间就明白了真东最后的遭遇，他是被这个白衣的女怨灵一路追赶，在逃跑的过程中呢，摄影机就掉了下来。这个女怨灵她不是别人，就是误会，是误会邪恶一面的化身。
哎，
有两个灵。
嗯，申红他有这个能力，就是他可以接触物品来感知之前发生了什么事，
意念能够去读取啊。
哎，
申红捡起了家传的宝物摄影机，这可不得了，所谓摄影机他手上拿，什么恶灵都得爬。那此时此刻呢，任何的怨灵呢都无法阻止申红的脚步，任何的机关呢都拦不住他找哥哥的道路。 在深红的身边也经常会出现一个少女形象的幽灵，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少女误会，误会善良的一面，她这个化身呢就经常给深红各种提示，为深红指明方向，其实也是为了避免呢我们在大宅中到处乱逛。
大宅真的很复杂，好几层，
嗯，有上有下。经过一番探索，我们也是找到了这个文件，还有高峰准心最后留下的笔记。我们知道啊，一旦被误会诅咒就无法逃离，只能够体验误会最后曾经经历的痛苦，最后只能够迎来这个五肢碎裂的命运，双手双腿还有头部全部都会被撕裂开来，当场暴毙。而解开诅咒的方法呀，那就是完成封印，找到御神镜。盛红这一路上绕绕弯弯，终于是来到神社，找到了第一块这个御神镜的碎片。但就在这个时候呢，怨灵舞会他也是突然出现。当怨灵舞会碰到盛红的时候，盛红的脑海中瞬间就出现了猎神仪式的景象，而被绑在绳子上的他不是巫女，而就是盛红他自己。看见了这一幕啊，盛红也是往地上一倒，就地昏迷。那时间来到第二夜呀，醒来的盛红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这个误会的诅咒，四肢啊已经开始出现一些被绳子捆绑的痕迹。随后呢，又是一路上绕绕弯弯，见到了宗方夫妇的幽灵，也被木阴鬼的怨灵到处追赶。终于呢，盛红是来到了名为鬼口的地方，来到了地下道里，看见了宗方良藏的遗体。那就在他的遗体身上找到了第二块这个御神镜的碎片。这个时候啊，还是好巧不巧，怨灵误会是再次出现。那这一回盛红又被误会抓住，他的脑海里呀、就出现了猎神仪式失败，冰氏全家惨死的画面。看到这一幕呢，盛红又是往地上一倒，就地昏迷。
我记得那游戏的那个封面就是那个一个昏倒的那个盛红，然后旁边扔着照相机，我记得当时还印象挺深的那个封面。然后手上绑一根绳嘛，
看得出来这个误会还是放了他一马啊，心灵还是挺好的。
哦，是吗？
你是这么一个逻辑思维、
对，你这么理解的是、
是。
那时间来到第三夜，醒来的盛红就发现自己就在鬼口之前，推开前面的门走下地道啊，在地道里一个被岩石封住的道路后面，盛红看见了自己的哥哥真东，他的身影呢是在这个后面的道路上一闪而过。但是真东这个时候呢是听不见盛红的呼唤，继续走向最后仪式的祭坛。那又是一路上这个绕绕弯弯，这一回呢，盛红一路上遭遇的怨灵呢是冰氏家的当主，还有负责最后仪式的神官。通过了阅读堂这个祠堂的隐藏楼梯，盛红就再次来到地下道，在一具神之巫女的骷髅前面，他就发现了第三块御神镜的碎片。好巧不巧，盛红一回头又遭遇到了怨灵误会。
哎呦，
那不和误会过多纠缠，碰上他没好事呀。盛红转身就爬着楼梯准备离开此地，眼看就要被怨灵误会抓住，但这个时候少女误会这个善良的化身呢又一次给了盛红关键的帮助，把他拉上楼梯，远离了危机啊。盛红是往地上一倒，就地昏迷。
又来又昏迷。
毕竟少女要赶路嘛，对吧？然后还要经历这些怨灵战斗，很累很辛苦
很急。
对对，休息一下
也合情合理。
昏就昏嘛。
时间来到第四夜，醒来的盛红继续前进，他就经过了误会曾经待过的坐夫牢，找到了第四块御神镜的碎片。而盛红呢也是通过误会的记忆呀，就发现曾经让这个误会动了感情的异乡男子呢，他的外貌他的长相和自己的哥哥真东竟然是完全一致。
好嘛，
而且这个异乡男子也和真东一样，同样也都是温柔善良。
哇，这巧上加巧啊。
巧了吗？不是。
嗯，
随后又是一路的弯弯绕绕，盛红又回到了地下道，走过了奈落桥，终于来到了黄泉之门前，与这个误会的怨灵进行最后的决斗。所谓既分胜负也决生死啊，这个时候哥哥真东已经完全被怨灵误会附身，误会呢就看着眼前的真东，就只想和这个男子啊 永远待在一起，从此再也不分离。
物理意义上的这个好成一个人啊。
哎，当然这一切啊，申红都是看在眼里。那作为妹妹申红，她肯定也是不答应。
是我的哥哥。
哎，举起相机，精准射击，完美封印，不给误会任何余地。
嗯。
但就在激战之中，申红的摄影机呢，突然白光一闪，机器炸裂。
嚯！
就不知道啊，是这个摄影机使用过度，还是申红的灵力太强，摄影机根本承受不住。
嗯。
那这个时候，少女误会的良心再一次站了出来，伸手一指，手指的方向呢，就是摄影机。原来呀，御神镜最后的一块碎片呢，就在摄影机里。
哦，
五块碎片全部集齐，申红呢，终于完成了神器御神镜啊！御神镜的力量呢，也是让月灵误会离开了哥哥真东的身体，大小两个误会呀，也是合二为一。那现在御神镜已经是安放到了黄泉之门前，而完全体的误会呀，也是找回了原本的自己，就没有了任何的犹豫，也是已经下定决心，误会呢就一定要去完成他封印黄泉之门的自己的使命。
嗯，
就看见两根这个御神呢再次捆住了误会的双手，他的身体是挡在了黄泉之门前，防止瘴气再次蔓延。掉在门前的误会就对申空和振东说，门就由我来封印，你们就赶紧逃吧。
嗯，
在普通结局里啊，振东呢他会决定留在误会的身边，最后只有申空一个人独自离开冰室大宅。
这还行。
嗯，因为振东呢他也是知道了这个神之巫女的命运，也知道误会呀为了封印大门，灵魂呢永远只能够留在这里。留在这里呢，只能够承受无穷无尽的痛苦，而灵魂呢，永远都只能挡在门前。真东对误会呀，他不仅是同情，同时这个时候呢，心中已经是产生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情感。
嗯，
啊，我就站在你面前，你看我有几分像从前。
嗯，动了真心了。
嗯，申红独自一个人走出冰室大宅，就看见天空中无数灵魂被净化。了却了姻缘的申红呢，不仅失去了灵感，也失去了哥哥振东。那所谓冰室大宅永别离，无风无月也无你，这个就是普通结局。
嗯，哦，有点悲伤。
是好结局呢，误会呀，这个他作为巫女的使命呢已经是完全的刻在他的心中，他决定就是独自留下来封印黄泉之门。申红和振东他们两个人呢是一起的逃离了冰室大宅，同样啊，兄妹两个人也是就永远的失去了那些特殊的强大的灵感。
嗯，
哎，他这个结局是怎么选啊？就是
难度，
难度
啊，
难度，
通关不同的难度，他的结局就是不一样的。
是高难度是这个一起跑出来是吗？
对，
高难度就好结局
啊。
然后在这个 Xbox 的版本中呢，还追加了一个比较特殊的结局，就是黄泉之门呢自己就是完全关闭，误会呀。他就不需要掉在大门前，不需要用他的身体来封印瘴气，并且呀，曾经这个异乡男子的灵魂也是出现在了误会的面前，曾经相爱的两个人终于见面抱在了一起，那也就是所谓的风有约花不误，岁岁如此不相负。
哦，这算是好上加好结局。
对，那么初代的这个零 zero 的故事也是到此结束。
好结局有点没道理，那门为什么自己就关上了？
哎，就关了。这个时候，那个图里面也是误会呀，突然一回头，这个门就关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冰室家的几千年在扯啥呢？搁这儿。
当然，这个不同的游戏里面，就是不同的这个作品里面，封印这个黄泉大门都有不同方法。
嗯，
也有一些没有那么惨的方法。
哦，
对。
不过呢，就是零这个系列啊。都推崇一种悲惨的故事吧。
嗯，
一般来说好结局都是作为玩家打了很多周目的一种回报和奖励吧。
嗯
嗯，在系列里面，在后面的故事里，在正常的时间线里面，坏结局就是要牺牲一些东西，然后呢有一些人要去世的这个结局呢才是正式结局吧。
没错，都是有一种残缺美。
可以怎么理
解？这也我觉得不能算坏结局吧，就是觉得普通结局，
普通结
局，
正常结局，
正常结局，应该来说就是这样。
对，而且这个申红对哥哥的这个思念，其实在这个《儒家物语》里面也是有很重要的戏份的，延续下来了。对，
心疼哥哥。
对，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够完美的结局嘛，所以说他才会为这个后续的这个几个作品的叙事。就是留出了一定的空间。
是，你看这个最后追加这个结局，这门也关上了，然后两个灵魂这个是那、这个永远在一起，
是连灵力都消失了，
兄妹俩没有灵力消失，回去过去了，从此过去了正常而幸福的生活，这他妈哪有续作的意思呢？
是一锤子买卖。
对，
这个话不能写得太绝，
就是因为结局不完整不完美，所以呢，我们玩家嘛才会去想打一打高难度，看看这个游戏里面有没有给我们隐藏一些其他的不一样的东西。
哎，但是放在现在来说，这个最为很多玩家津津乐道的还就是这些普通结局。
是，
就是因为它有这些遗憾和这种不完美，它才会值得被玩家所记住。
嗯，
对，
行，这是咱们一代的这个故事、啊、
嗯，
起个头。
对，不算是非常简单，但是很好懂
啊。按照时间线来说的话呢，其实还是比较好懂。
哎，
但在游戏里面嘛，它这个是插叙，你是通过找文件，
是，
然后通过一些 CG 播片，
嗯，
你去拼凑它过去呢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对，
而且它涉及两个从前嘛，就是先是那个就仪式那个特别最古老的一八几几年那个从前，
嗯，
然后又来了一波人嘛，
一九，
对，然后有人在这干嘛干嘛，是你可以在这里边找到各种的这个就是留下的一些文字啊什么的，
嗯，
你开始可能会很迷惑，感觉时间也对不上啊。说话的人好像之间没什么关系、啊、
对，
然后那一点点集齐了之后才发现啊，这是有先后顺序的这样一个过程。
你玩到最后心里面大概一掂量一估计，哦，原来这个是更早发生的事情。
是
啊、
嗯、就是一点一点解开这个背后的故事，这个过程其实是这个游戏的一个核心嘛。
对，
他把几个时间节点都叠加在一个场景中，所以肯定理解起来就需要一些成本、
嗯、
是，
但是它就像拼图一样，你像真红一摸东西，然后画面一白，然后就是一段这个过场演出。
对
对，他就像一块拼图，哎，给你填上这一块，然后渐渐拼起来了，你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
每一次倒地昏迷呢，它其实都是一段播片演出，
嗯，
你能够看到一些过去时间线上发生的事情、
嗯、但是这个强行老用昏迷来分章节，这个也是有点生硬啊。
啊，是，
现在我们在看这种设计方式，
因为故事只能发生在晚上嘛，所以白天睡一会儿也没问题。
是感觉在倒时差，这个姑娘就是一到白天就困得不行，就倒过去了，然后晚上就醒了。
但其实作为游戏体验来说是比较正常的嘛。
是是是是是，
因为是一段紧张的 BOSS 战之后，
嗯，
他为了给你安排一段播片，
是，
然后呢再安排一个不一样的下一关的起点，所以让你从一个睡梦中醒来吧。
是是是，
哎，
行
行啊，那关于这个初代的这些东西呢，差不多就这样。
哎，是，
当然我觉得。现在你去对着攻略去体验一遍初代呢，其实还是非常有意思。
没错，
你能够看到一些现在游戏里面找不到的那些对机位对演出的那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吧。
嗯，
能看出来大巴其实还是挺喜欢这个初代的是吧。嗯，
我对初代是比较喜欢。
对，而且其实咱现在玩这个儒家巫女，它的整个摄像机的这个战斗系统其实跟初代还是有一些很大的区别的。
它也是为了符合当时那个 VU 那个版的一个操作嘛。
对，
是，
而且当时这个 VU 这个操作还确实还挺惊艳的。
确实现在也有很多人说用 VU 玩起来才是最爽。
对，你用这个手柄去控制这个镜头转向还是有点奇怪，
因为以前的话镜头是不用转的嘛。
哎，
就拍，
对，你就直接拿手转就可以了。这个你就得搓，你按 L1 和L2 和R2。
就有一种仿佛就是那个怨灵其实在你房间里，然后你通过这个板的这个摄像机的感觉去在你房间里发现鬼的那种感觉。
嗯，对，那个我记得3DS 上有一个作品叫做《心灵写真》嘛，它其实算是一个零系列的一个番外作品，
拍照。
对，它很有意思，它是一个给你一个小册子，然后你拿你的 3DS 对准这个册子，它就会有一些怨灵什么出来。
嚯，
然后你就
AR 嘛，
对 AR 的一个游戏，然后你就拿 3DS 去找鬼去拍照，它整个游戏模式就跟那个什么是一样的。
理念还挺先进的，
对，
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这个技术使用。
但是因为当时这个识别率的问题啊，就识别率比较低，而且就是你不能在 就是比较昏暗的这个屋子里面去玩，
不是很成熟，
不是很成熟。
你说那小册子感觉放架子，那架子是不是又该晚上就震动啊什么的？
对，但是确实是，就是最早是用体感进行的一个灵的这种游戏。
他的意思不就是那小册子里是有灵魂，有鬼魂什么的？
就是玩起来还是很新鲜的那个时候，
是还挺逗的。
是，然后因为也是玩了过去那个 PSR 作品嘛，最近也是刚刚都体验了一遍，
哎，
觉得以前啊。确实有一些恐怖的东西放到现在来说，还有那个玩法呀，还有这个路的设计，放到现在可能还是都比较难。
是，包括它操作方式，其实那种恐怖感也给予你，就是当时那种视角和操作方式，其实更利于烘托气氛，但其实操作起来不是那么直接和便捷，然后那种感觉也是让你增加了一些这个感，这个紧迫感，不是说那个角色就是特别流畅的指哪儿到哪儿的，所以也给你增加了这种精神的这种压力。
不现代嘛，就是
对对对对
对，它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冰室宅里面自己乱转嘛，而且它也没有这种什么自动存档什么的，
嗯，
所以整体玩起来还是像生化危机箱庭式解谜
是，
而你要还是在拿现在的五家巫女来说，虽然也是在这个几个熟悉的场景，但是大致的通关线路还是基本上是一本道，就从 A 走到 B。然后发生一些事情，再走到 C 这样的一个，
你别说，你们说的我还挺想就再把那个一代翻出来玩一玩的。
他那个一本道，你硬说一本道其实不算，他需要你很多地方来回走。
哎，但是他是有比较有明确的方向性的，
嗯，
但是这里面，但是也就相对来说、就是，
你脑子好的话就有方向性，
相对来说
脑子不好就玩的比较懵的话呢，就乱转，然后被鬼呀、啊、追得到处跑，
是。而且如家巫女的解谜的要素非常少，就可以说比较轻路轻量吧、
啊、就是顺着道走，然后就拍就咔咔咔咔咔咔，
对，拍个地方提示你去哪儿你就去拍就行、
嗯、不都说是这个动作射击游戏吗、
对，
节奏也变快了是不是、嗯、
是。
之前说那个 Steam 版本呢说是不支持那个键鼠操作的，
嗯、
啊、不支持鼠标，
哎，
嗯，然后好像我最近看那个 Steam 版本说要更新鼠标了，
嗯，
感觉特库摩啊，就光荣特库摩对 Steam 还是比较重视，
是
反馈什么的、
啊、真的吗？
还有修改 bug 什么的都是在他那个公告上
啊，
都给你写了一些比较具体的东西。
这次还挺上心的。
从他这个首发版本我可没觉得他们特别重视。
第一次我记得首发版本我遇到 bug 就是我144赫兹的显示器会让游戏变得飞快，
就是机器太好玩不了，这游戏告诉你机器太好玩不了、
哎、玩起来跟巴萨拉似的。
其实你可以用那个就是显卡的自己给的一些工具
锁帧嘛，
锁帧，
对，就是必须得锁帧才能。
但你说你这种问题在现在这个时代发生在一个这个游戏上，我觉得连独立游戏都不会出这种问题。
我是玩的PS4 版本、
啊、
这些东西我也是听大家说的。
这个现象其实在像你说模拟器这种比较常见，根据那个它其实是和那个现代机器里的那个就是芯片里的那个时钟和以前的那个老硬件不一样有关系、
啊、
所以会出现一些什么就是速度过快什么这些问题、嗯、模拟器上常出。
是，
但是正式发售的这个商品的上架商品的这种游戏出现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真的太低级了，你知道，就是它不像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这个游戏公司，你要说
不像是个大公司，
不像是个大公司会犯的错。你要说游戏卡顿一点，或者优化差一点，或者什么的，这个还好理解。这种比较
奇怪，
对，纯粹的这种就是游戏几乎都没测试过的那种错误，我觉得
是
不应该。
好在他们反应还挺快，第二天就上补丁了。
是，你就说这东西有多好，有多不应该犯吧？就是瞬间就可以改掉的事儿。
对，就当时很多人说这个 PC 版嘛，也是想用鼠标来玩嘛。它其实应该也是可以支持鼠标的，
用鼠标更方便
啊。对，
你上了 PC 你不支持键鼠这个事儿，虽然我不用但我也觉得说不过去、这个、
应该有
是
就这么一回事。
是，那你等于默认那个用电脑玩你游戏的玩家都是都有手柄。
嗯，
我觉得这个不太
现实，
好像 不太符合我们这个逻辑。
是，所以这个在咱录节目之前我还看了看 Steam 的评价、啊、买的人不少、嗯、骂的人也很多、
哦、暂时还是褒贬不一嘛。
对、
嗯、但还好那个游戏内容呢好像还是大家都知道它是什么样的、
嗯、
挺精玩。
对，主要还是针对它这个 PC 版的这个是吧表现，这个性能上的表现啊，一些功能上的东西大家不太满意。
对、嗯、这个乳牙巫女整个来说游戏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有很多这种怨灵还有这个浮游灵，你需要去看取你才能就真正的收集到，
嗯，
然后可以供大家来回挑战，
就收集要素还很多。
对，
是，
而且结局的话也算是特别多了吧。
行啊，反正这不有新的了吗？大家也可以去玩一玩。
嗯，
或者你听我们讲，觉得老的这个有意思呢，你也可以发挥一下你的动手能力。
是，然后今天我们录的时候是11月11号，
嗯，
然后又是新的一波游戏就已经来了
啊，
哎，
是很烦
啊，不烦啊，烦啥呀？好游戏多了就玩呗。
是，
嗯，
但是《乳牙巫女》可能过一阵儿这个热度就降了，但是这个作品还是挺经典的。哎，就是如果喜欢日式恐怖游戏的朋友，还是不要错过，因为现在好多老的日式恐怖游戏现在已经不是很容易能玩到了，除非你有模拟器。
对，
对你像我前我很巧合，就是我前天刚把那个《死魂曲：新生》看了，那个的一些资料看了。那个都已经是 PS 三时代的作品了，现在都已经到 PS 五了，就感觉确实断代了。
嗯，死魂曲是
是，所以说，
嗯，
能珍惜就珍惜，能玩了就玩玩。是，
但我感觉现在其实大家对恐怖游戏还是有一些需求的，需要一些那种有恐怖元素，但又不是那种硬吓吓得你啊难受的游戏。
号称是恐怖啊，那其实也不太恐怖的游戏。
但我感觉
刚才我说的就是死魂曲，我就明说了吧，死魂曲就是有一点过了这个娱乐产品的线了，就是它可能确实达到了某种他们制作人想要的程度，但是可能不是所有玩家都能接受得了的那个。
它是那种我靠就真的很吓人，就是属于那种一直在吓你的感觉，让你觉得浑身就浑身就起鸡皮疙瘩难受。对，它跟那种灵的那种恐怖感还不是太像，
灵还比较控制，
是
零到后面都控制了给你。
对，就是你感觉这个地方应该能再吓吓人，结果他并没有。
对，
希望他出新作吧，其实还是是吧，
嗯，
就是毕竟复刻，其实我玩的时候有除了这个 PC 性能上的问题啊，还有一些比如说他视角啊控制方式上啊还是比较旧，就是不太像新现代游戏嘛，对吧，他其实你往前走的时候那个视角特别低，而且会自动老来回动，他会，
没错，
对，不太符合现在我们玩游戏的这个习惯。
嗯，
所以还是希望他能就是出一个真正的全新作品，是吧，这样的话各方面都可以让现在的玩家更舒服一点。
哎，
可以用一些人王的素材
啊，人王人王拍照是吗？也不是不可以，
没准下一代就是人王零
啊。但是
讲讲古代巫女的故事。
对，
哎，但是我觉得呀，这个恐怖游戏还有个地方，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这个在当时 PS2 出的时候，它那个整个东西，
嗯，
整个画面都不是特别清楚，
是，
所以导致你看东西的时候就是模模糊糊的。
是，
但你现在看东西都很清楚了，我觉得是不是可能就这种恐怖氛围感就营造的不是特别好，就是，
还能你还能这么着吧？这个年代，这个年代不也是有很多很高清的恐怖的很好的？
想往高了做难，想往低了做简单。
对，就是你要顾忌的东西太多
了。但这么说，你要现在回头去玩什么《寂静岭》一代啊，《上古卷轴》一代啊，它都不用恐怖氛围，就那个角色建模就很恐怖了
啊！
就那个当你那个给那个角色特写，就已经很恐怖了。
小方脸，
是
是，
嗯，
行吧，
行，
也是最后闲聊了一段，
闲聊了一会儿，嗯，是
挺希望看到新作的。
行啊，但是我们节目还会有的啊，
哎，
这不才讲了一代嘛，
对，毕竟还有这么多代呢，
是，
对，后面也有虐的，然后也有很悲伤的，
是，
对，还有喜闻乐见的，
也有好一些的，
嗯，行，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
拜，
拜
拜。